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那么我们再继续来说，刚刚已经念过的这位已故老法师呢，他在他的这个如来藏之研究里面所说的这一段，说这个内容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来以下几点来探讨。第一个我们要探讨的是，他说的业到底存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这位老法师的主张啊，不认为有一个这个真实心第八世如来藏的存在。他又认同这个独子部所说的不可说的不特取的我，又是不可知不可证。那么他刚刚说的这些业灭过去，到底这个业又有作用，又存在哪里呢？假如说没有一个这个能够来实现生死轮回的这些果报的主体的话，如果不是他所认为的第八世如来藏这个主体的话，那么以五蕴法来看，没有一法是可以从过去世代来到这一世，也没有办法从这一世去到未来世。那么到底这些业是存在哪里？是存在虚空里吗？如果是存在虚空里，那么会呈现什么样的可能性呢？就有可能是魔甲所造的恶业，由魔语呢去承受这个三恶道的生死果，魔语呢所造的福业，由魔柄去天上受这个天界的果报。那既然这样的话，还有什么因果规则可说？因果律不就失坏了吗？所以如果没有一个主体能够把这些业种储存起来，而保护它，没有任何义法可以毁坏它的前提是，这个主体本身就是不可毁坏的法。可是就前面所说的不特切的我，它其实是属于一种我执，而从五蕴法的这个每一法呢，又都没有能力可以来承受说从过去世来到未来世。所以呢，第一种它的业存在哪里呢？是会受质疑的。既然这样的话，怎么能依照因果律的规则来感受生死呢？那第二个，他主张一切的业都是缘起性空。他说啊， 在性空的法性中，可以不受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障碍，可以自然存在以及启用感受生死果、成立因果。那么我们就要来探讨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空性空的法性中，它指的是什么呢？因为五蕴本身都是因缘所生法，那么五蕴本身的法性呢，也是借因借缘出生以后才能现起的啊，色受想行识都是如此啊。那么五蕴本身的法性呢，其实是因缘而有，所以称为什么？称为缘起性空。也就是他们是被借缘聚合而出生的法，五蕴的色受想行识是被借缘聚合而有出生的法，而不是本来自己有这样的法。那被聚缘而出生的法，所以呢，这样的法性没有自体，本无经由，终归坏灭嘛。所以称五蕴是被出生的，是缘起性空的。可是我们刚刚有说啊，它是被借缘而出生的，所以本身它的法不是本来自在的。那么，这个老法师所主张的性空的法性，指的难道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的这种没有自体性的性空吗？啊，既然它不是本来就在，要被借缘而生的，被借缘而出生的，它如何可以说自然存在，还可以感受生死果，而成立因果呢？这不是已经呈现出道理不能成立的矛盾性了吗？所以我们说，真正能够感受生死果、成立因果的是那个能出生五蕴的法，能够借缘来出生五蕴的法，那个法本身才是能够感受生死果、成立因果的。那么，他认为呢，五蕴呐，就是性空的主体啦。以他前面这样的一个叙述，所以呢，他会认同独子部所说的不可说的补特伽罗我，因为不知不证，不能知不能证。那最后呢，他又在他的书里面叙述的说，只要呢，这个业本身是性空，那么以性空的法性就可以本来存在。啊，可以不受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障碍。那么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五蕴法是有障碍的，因为它不自在它得需要这些因跟缘聚合才能现起啊，怎么会自在呢？自在的话，它是不需要借因借缘的，所以只要需要因缘的，那都有障碍。为什么？是因缘而有。因缘而坏呀，那这个不就是他的障碍吗？怎么可以说他可以自然存在，然后来感受生死果呢？来成立因果呢？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五蕴呢，它不是能生缘起性空的主体。五蕴不是，而能生缘起性空的主体，就是第八识如来藏阿赖耶识。因为它本身呢，具有真实不坏的空性，所以呢，它又含藏种种缘，在这些业缘成立的时，业缘成熟的时候，它自然能让这些缘以及它自己为因，来让五蕴出生。而它出生了五蕴以后呢，这些五蕴法一都是生灭，都是。这个有生有灭，都是没有自体性的。可是他自己却能不断的借这些所藏的这些缘成熟以后，来将这个五蕴生了，又让五蕴坏了。所以第八识如来藏阿赖耶识才是能生缘起性空诸法的主体。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说他的主张说这个中观师啊不必来立第八世阿赖耶识就能成立因果，这个完全是误解中观的实质啊。因为我们刚刚有说他自己主张里面这种性空的法性啊，其实是属于什么呢？属于生灭有为，不是常住法，是生死法的这种空落在无落在灭的一边的法。那这种空这种无这种灭的法又有何真实法性可以持业种呢？没有真实法性，如何说他能够持业种呢？所以他主张啊，中观师不必立阿赖耶识就能够成立因果。为什么他会这样主张呢？他就是认为在他否定了第八世如来藏的以后呢，他认为这个五蕴法本身的这种生灭有为所呈现出来的缘起性空是属于真实的，他片面的在这种生灭法的一边呢、啊、来看来认取五蕴的生灭有为呈现出来的空缘起性空是真实的，而否定的缘起性空的主体能生缘起性空的主体以后来认定说五蕴法出生了是三界有，可是呢五蕴法它却是不是真实有体性的，会坏灭的。以这样来看待五蕴的有以及无，认为这样就是中观了，所以他就主张不必再立阿赖耶识就能够这个有中观的这样智慧。那这是完全误解中观的实质啊，因为五蕴的缘起性空仅是一个现象界的有无，是五蕴生命的现象，它本身五蕴不是这个主体啊，不是缘起性空的主体啊。应该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能出生五蕴的这个主体啊、哦，它才是缘起性空的主体，而五蕴的生灭有为只是一个现象、啊、这样的道理呢你感觉说不容易了解，可是它就是要慢慢的去建立，慢慢的去熏习思维。那我们借这个机会呢也这样子借这个例子来解释给大家了解啦。因为中观啊就是中道嘛，中道呢它不弱于有与无啊，那哪一法是中道的法，你才能够以这样中道的法来观察这些升起的法是三界有。可是呢这个三界有本身呢又不是突然没道理又出生，没有因就出生，一定要有因啊。这个因的法是什么？这个因的法就是这个中道法，又不落于三界有，又不落于这种五蕴坏灭的无，那当然这样才叫中道法。可是中道法是真实法，它是一个实体的法呈现出来的一个法相。那么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真实不虚的中观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实证这样一个具有中道法性的离体，就是第八世如来藏，现在称为阿赖耶识。当你实证了以后，你可以以你实证的智慧以及你在实证以前所建立的虚妄法与真实法的这些自见内容来检查你所实证的法有没有落入空无的一边，有没有常见的过失，有没有自信见的过失，这个法是不是本来就在的，它是不是本来就具有能出生万法的这种空性，它这种空性就是真如佛性，它是否真的具有这种五蕴法以外的真如佛性。那么这个能出生五蕴法的 这样一个乳癌症出生五孕的以后，你可以检查你的五孕法是否就是自己实证的乳癌症所生的。那么自己的乳癌症出生的五孕法以后，有没有落在五孕法的三界有的过失里面？同时呢，这个五孕法它真的是离无乳癌症而有的吗？结果你发现到，原来这个五蕴的法性啊，都是乳癌症本来具足而有的种子功能。因为它具有这个种子功能，所以呢，能够在自己造的业缘的这种某一份不管是善业、恶业啊，或者其他业的成熟以后，来呈现出这样一个五蕴的果报。所以呢，在他呈现了这个五蕴果报以后，又发现到说，这五蕴法确实是从乳癌脏的种子功能现起而出生的。可是这些种子功能归属于乳癌脏，乳癌脏本来不生啊，从来没有出生过啊。虽然有五蕴在三界中本无今有的现起，可是这种法性归于乳癌脏，本来不生。那么这样一个观察，你才能说你具有依止于中道法来观察这种法性不弱于三界有，又不弱于三界有的这个五蕴坏灭的空无，这样才叫中观嘛。所以我们说，如果啊否定了第八识，就像刚刚说的那一位已故的老法师，他否定了第八识以后，在理论上自己否定又不能实证，同时又怕堕入断灭，再来建立有一个意识细心常住不灭，同时具有空性能持种入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也是受到影响的。因为啊，我们刚刚说到2500多年前佛示现灭度以后，因为小圣呢没有实证阿罗汉的这种实证解脱果的阿罗汉存在以后呢，对这种实相法也具诸揣测了，因为自己没办法真正知道实证这个根本离体的存在，所以小圣不坏佛教啊，对大圣这个根本离体是多有揣测，而且呢认为一定有这个法存在，但是对这个法呢又是各部派自己建立。所以佛虽然在经典里面有说到所谓的这个入胎式啊，本寂啦，就是如啦，真实啦，清凉啦，这些法，可是因为小圣基本上没有实证的这个因缘，接着呢又没有实证解脱果的阿罗汉可以来这个对法做一个真实的阐述，所以呢各部派呢自己去立了一个这个对真实法的想象。那么因为这位老法师就是受到部派佛教这样一个错解大圣的影响啊，所以才呈现出说去建立一个意识细心常住不灭，然后呢能够有空性能够持种入胎的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呢、啊。那么在前面解释过他在那个书里面所说的这些过失以后呢，我们再来说啊，他受到部派佛教影响呢其实蛮深的。他又在他的这个所写的唯识学探源中这么说啊，他说说一切有系啊是主张过去心的，他们不许前后二心同时现起，不许六世外别有细心，所以说刹那过去的六世能引后念的六世叫一根。也就是这位老法师非但是否定有第八世的真实存在，同时他也否定有一根的存在啊。因为他会这样子来这个否定第八世否定第七世，就是受到部派佛教理论的影响。前面呢他受到独子部的影响，现在呢又受到说一切有部的影响，那 这里面他所说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来探讨这里面过失在哪里。也就是说，说一切有部啦，他是主张啊，一切行皆是刹那灭，他是不认同一切实我法的。那么前面的独子派呢，他们主张有一个不可说的真实的不特切的我，这个是啊被一切有部所破斥的。那么一切有部呢，他现在在这里主张一切行皆刹那灭，也就是其实对一根也是否定的。那么前面我们说这个老法师啊，在书里面说啊，就是刹那过去的六识能够引后刹那的后念的六识，说这样一个势力能引后六识的势力叫做一根。那么这样的说法就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真实的一根存在，只是那个六个识灭了以后刹那再引起后六念的那个势力叫一根，把那个势力假名说一根啊。可是假如说哦，没有一根这个心真实存在，那么我们来看这里面会呈现什么问题呢？那佛在经典里面不是说吗，有十八戒法，那如果没有一根戒的存在，那不就等于在挑战佛所说的十八戒法的可信度吗？因为佛所说的十八戒法，一一法都有它的种子功能范围，也就自己有自己的功能的，而不是由某一法假名而说的。那么我们说如果没有这个真实的一根，那一根不就等于归属于六识吗？那这样子十八戒不就等于十七戒法了吗？那与佛所说的十八戒法又相违背了。那么相违背以后，我们当然要以佛说的为主哦。所以否定有一根的这个地方啊，过失很重哎。所以第一个他说啊，刹那过去的六识能引后念的六识叫一根啊，这个是源于小圣的这个对于整个八个识的功能不完全了解，而且没有实证第八识的情况之下所揣测出来的这个部分啊，这位老法师不能把它当作究竟说。因为对于这位老法师而言，他是认为他自己是学大乘法。假如说他是学大乘法，那对于小乘部派佛教的主张，在引用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如果说你知道小乘法它没有实证第八识，那么对于一根的内容就不可能完全究竟了知，因为这个是大圣菩萨所修学种子的内容。所以我们在看小圣所写的经论的时候，要有这一点的这个前提的认知啊。那么第二个过失是什么呢？就是说假如说意识就是一根，那么我们来看在五无心位的里面内容是什么？免熟无梦的第一个啊，第二个梦觉，第三个正始位，第四个无想定，第五个灭尽定。在这五位里面都没有意识，意识都灭了，所以称为无心位。那我们说免熟无梦以及无想定或者梦觉灭尽定，那意识灭了不就等于没有意根了吗？那如果没有意根的话，意识也灭了，就没有私心所可以用啊。用哪一个心能够有私心所来施着要意识现起呢？是不是这样的道理也要能够思考呢？因为你每天睡着无梦的时候意识灭了，而到底是哪一个心有施而要你醒来呢？所以意识不是一根啊，因为意识灭了以后一根的功能就等于跟着灭了，不是吗？哦，所以我们要知道 意识不可能有另外一个心型叫一根，一根也不是意识某一个势力可以来假名而说的。那还有过失呢？那么过失呢，我们就等待下一堂课，为大家继续解说。今天就到这里了，阿弥陀佛。
灯影，灯下黑，平时导师住。本书借由事相及法义辩证为缘，令有志学人得以知悉佛法的圣妙旨趣，可以免于悟后被错误见解所误导而生退堕，也可避免被浅悟之人故弄玄虚而笼罩之。